好，顺着刚才所说的哈，那个，在法的抉择上，我在其他课也曾经提到哈，我目前我们整个学法的习惯性啊，就是我们会多听闻法，但我们比较少如理思维，啊。那个这个如理思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课里面，我经常会提一些问题。当然，我们时间也还算是比较急促，很多地方还没办法说很直接的来讨论，也甚至更深入来讨论哈。不过至少在课堂上，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某个意义上也是让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大家表达自己的看法，那这样也有机会去检证一下自己的想法到底对不对。那我们像现在我们很多课，我们一般现在的学法因缘就是说我们听一听，那我们就认为我们就自己学了以后就懂了我们就讲。可是这当中你也可能也会深入经藏啊，那你有很多的见解，那这个见解可能你在经藏找到印证，哦，的确我的看法对，是对吗？好，那因为他没有，当然这个如果要找到人家找到经典可以印证，但很可能你解的又解，你还是因为你有一套固定的思维方式，所以你在解读经典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去就是将经典配合你的想法去解读，你配合你的想法去解读，或是说因为你不能将经典做全面的看，哦，就往往接掉经典的某一段，就说哎，没错，就是我这样想法。所以我经常讲说，我们若讲空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后头讲非空？你能不能知道什么叫非空？这就是一个问题。我可以用空来空有，但我如果讲到非空的时候，你怎么定位空法？因为空掉了，对不对？那所以说，假如你可以用空来空有，那你如何用空来空空？那如果空来空空，你的空不认知的话，空来空空的时候还要多一个空，空来空前面两个空，那如果空完的话还有一个空，那就是再多一个空，那就 n 次方的空，那怎么空你也空不完。所以我们不能得到空的即灭意，反而是取一个要灭一个法的空，这个空你就无法知道。假说非有，那非空你就很难体会。那可是这个东西，如果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前面一直在谈这些观念，假如没有透过一种讨论，哎，当然这个有时候这个机会也不一定常有，哦，那我们也不是一个了解佛法多深的，但总是我们几个臭皮匠凑起来，还是可以多少激荡出说，哎，我们的看法，哎，可能有些地方为什么我们的说法跟某些人的理解会不大通达？好，那假如说你能碰到一个更有见解的，那就更很清楚，就是你这种想法马上就掉入到一种问题上了。好，所以我们昨天问说缘起等没空啊，那个等字你如果适当的解释是可以，你如果不适当解释的话，你这缘起等于空，你就立一个空法在里头，你就立一个空法才会跟缘起等。所以你知道缘起等于空，是从缘起里面显现空意，显现诸法自性的即灭意，但不是有一个空体在空这个，不是有一个空体等于缘起。所以我们讲不依不异，你也可以解释，但你的解释必须要回避什么？要能站立到啥有不可得、空亦不可得的立场，你才能讲不依不异。否则的话，你怎么解释，总会把什么空法建立一个法。所以中论才讲说，一言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是假名，连空都是假名。但如果我们赋予空有很多的性质的时候，其实你对这个空基本上根本是安立的，是一个法的。而这个矛盾的就是你的空的安立还靠有了，你既然靠有而成立的空，你怎么修空都不离开轮回。是，那这个之间是从我们这样的讨论，所以 其实我们今天用了十二门，我们必须要讲完。我们其实教一门深入能通达，那就十二门论的所有智慧不就有了吗？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它讲完？我们要的是那个智慧，不是那个经文的讲完。是，那所以说，如果一个法能做很深刻的这样对谈，谈到当中把自己所思维觉知的东西充分表达出来，那由我们其他更通达的人来检测说你这样的想法，我就经常讲说，我们没有证果的，我们不敢跟你讲你哪里哪里是对哦。我方便这样讲的时候，我不敢跟你讲哪里对，但我可以讲你现在那个错，可不可以？可以啊，你那条路我走过了，这是错的，因为犯了哪些错？犯了彼此相互矛盾的错，就像整个这个地方不是在辩破你的错误思维吗？所以它就是一个思维，如理思维的一个磨练，从这个如理思维当中建立你的纵观成见。那看起来好像是理论上的这种翻转，其实处处都点出什么？我们平常对世间法，包括对佛法的错误见解。所以有时候一提出来啊，我们其实不是一般讨论会，其实大家有一个共同看法，就是抉择法义，就是抉择法义。那我们像现在的抉择法义啊，整个师徒相传在教的时候，就是我上课你听，但问题是你也不足以有没有机会去澄清你不懂的地方。那还有一个教学者有没有办法用种种善巧让你的见解呈现出来，然后加以纠正。这就是你看，像佛陀当初他们也没开课啊，他们托钵完了坐着就开始问法，那问法完了就用功，用功完了有问题就问，那不但是问，还是师同参道友当中，你们看阿含经里面经常是都是这些有些比丘他不是跟佛问答的，阿含经不是就佛说的，连一些阿罗汉其他的一些比丘他们说法里面就揭露下来了。所以是一个你可以看到阿含经里面一个典型的一个当时修行的，你可以看到那种很自然很真实的，就是为求道就是不断的寻求一个智慧的开展，那对自己烦恼自己生死的超越，就是这么一个很实际很单纯的发心。当然菩萨道在讲的时候会开展更大，但至少佛法的本质这个是很真实的，那不像我们现在学了很多但不一并不是急着把它用上来，并不是为了用上来而学当然我们现在都会知道说我们为了用上来来学了，但实际上我常讲说，以我们现在在修学上真正把自己所学经常应用在生活上抉择的，我们如果就问见道场那十个里面没一个，我们可以很肯定十个里面没有一个，恐怕一百个里面还不一定有一个。就说你看那个整个学跟理论跟行的一种脱节，所以它会产生这样整个学法无力的感觉出来。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当然我们的时间比较有限的这个也不能怪你们，我自己的时间也把它用得太紧了，但实际上很多东西有它的需要了没办法，我一个人也就只能做这些事情。但所以说像我们这样谈的话，很多东西啊大家必须要我看你们比如说昨天我们上完课，我们还有做论文讨论嘛，讨论完了我们在这里讨论，可是我看很多人书都留在这里，那代表什么？因为大脑回去没再看嘛也就是说那我们没人在听课而已，不是，我们当作一个要追求的东西，那个不懂一定弄到懂，所以不需要你听很多，你只要一个懂完了可以，你可以说要懂不懂读了好几年，不如针对一个问题好好懂。就像我常常讲的，不是数学题目算多的人会，而是一两题会的从此会的人，那个才叫会。我可能学个两三题就会，和你学了一千题到现在还没开通，还是加减乘除不会的，你就跟我讲我算过一千万题，那我敢我只算过两题，那时候你输我，不是你不会我会，差在这里。所以法不是在算这些东西，而是就像法句经里面讲一千句不如一句懂一样的道理。 所以有些东西你必须要自己发起这个心，想要建立这个正见来的，这样才有用的。好，那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四谛啊，他因为对方讲说，如果一切法空，那四谛有没有？那这四谛没有的话，圣者也没有，一切出世间法没有，世间法也没有，那一切都没有。你讲一切空，那是不是一切都没有？那你知道他犯了什么问题吗？对，他的空弄错了。所以你看，现在厉害的哈，越来越熟。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这么一个计划，你看当一个问的说，我因为觉你不然有机会你问说，那空，其实有的人不管他是用什么椅子包装，总有一种什么遮无，那遮有疑嫌空的意思，都是有这种遮的意思。那所以到处有一种有什么现象断面，都有一个断面，就是我把这个油遮掉，那我疑嫌空。其实它没有需要遮油啊，因为它油不存在的，它油只是如幻它的自信，我只要觉它无自信，我不用坏任何法。为什么？一切法本空，我为什么要坏？所以如果你先认定一切法为有，那我要遮掉它的时候，所以当你执着空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圣曼经就讲，你执着空一定是执着有，你执着有，你这个有一旦有有，一定会执着空。你说我执着有怎么会执着空？因为如果没有无，有跑不出来，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以执着有的也执着，执着长一定执着断，执着断的一定执着长，因为这两个法是相依存的。只是他的理论所呈现会偏有偏无，但其实两个一定相依在的。所以你只要看到一个执着断灭的，就是说我想讲一切空空，你一定他一定有。所以说当一个人很坚持的认为说一定要修空，而是具有断灭意的人，这个烦恼都没断。为什么？因为他背后有执着有，所以他一定是什么以执着有来呈现他的断灭空。所以很多人在修空的人一定有一个很强的自己的肯定，那个慢就会出来，知道吗？他不一定要慢他内在的表面这个外向，但他内在有一定有一个法的值，以便于他成就这个他认定的空，一定会出现这种问题。你一定会找到他那个怪处，一定会找到他的怪处，是不是？那这个你为什么知道法说的？因为我就算没看到，但这个法的相依的关系里面一定会找到这个东西的，是不是？好，那所以说我们讲说四圣谛没有，如果一切空，那四圣谛是不是都没有？他说不是，这个是你误解的哈。所以，我们看这个，他讲说，如是，若知四谛，则知第一谛；知第一谛，则知四谛。这个是也是一个，这个词其实是相当有意思的哈，好，相当有意思的。所以，前面已经跟大家讲了，你看，知四谛则知第一谛。那因为第一谛不离开世俗谛，好，那这个什么叫知世俗谛？其实世俗谛就是缘起。那从缘起里面会得他的无自性意的第一谛，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像，所以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的四念处的身受心法是不是知世俗谛？是不是观世俗谛？是观世俗谛。所以这里面你看，我们如果从这个立场，我们就可以更清楚掌握四念处的真正修行意义。所以很多人在修四念处的时候，他观身受心法的时候，他是用什么心情，你知道吗？他观身不净，他有一个看法，观身不净其实要破贪爱，他破贪爱。但他在观本身不净的时候，他后来得到一个结果是什么？有身是不净。你知道这里面是什么结果吗？有身是不净，但其实没有处理。有受是苦，我们应该讲说受是苦，反过来既是苦，受无自性，应该是这样，对吧？观心无常，既是无常，无心可得，才会转观法无我。 有的人观心无常，终于看到，哎呀，心无常啊！就像我们那个文人，有没有春夏秋冬？哎呀，春夏秋冬都变化，人生无常啊！所以每次看到春夏秋冬，心就好哀伤。应该是春夏秋冬，既会有春夏秋冬，表示无春夏秋冬，所以他不会以春夏秋冬里面生情绪上的转变，应该是到最后是这样的结果。结果他变成觉得半罐罐那个半吊子的无常，就会出这种问题。因为站在一个常观无常，所以无常破坏我的常，我很伤心。那如果说观无常，一切法无常，我也没所损失，一切法本无常，既无生亦无灭，我何为？我有什么法被无常所吞噬？没有，所以他不会被，他不会在无常里面生恐怖，反而在无常里面得离欲清净。是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他接着，如今闻说四谛，未是第一谛啊。这个我们讲到，是故堕在四处啊。你要知道，闻说四谛，却不能观。不能深正了解四谛的真正相的话，这时候掉入以为四谛为真，叫做说未是第一谛的意思，就是真的不变的。其实我们是从世俗谛里面看到世俗谛的虚妄，这才就会通到第一谛。如果你把世俗谛的种种一切法只以为真的时候，以为这，你看呢、啊、我们你看呢、啊、我们你看这里面跟我讲，若闻说四谛未是第一谛，就像缘起等于空，那就会掉下去的。不是，缘起等于空还有法，从缘起当中观缘起无自性的希望性，才叫第一谛。这里有一个转折，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说世间人执世俗谛，为什么他做？因为他把世俗谛当真，世俗谛当真叫做凡夫。那圣佛弟子是世俗谛里面观他缘起，即以世俗谛当下自信不可得，这叫做第一谛。这就前面讲说，若知四谛则知第一谛，但世间人是说闻说四谛未是第一谛，这两个有没有差别？你们有没有看得出来？很重要。所以呢，观心无常，哎呀，果然有心他无常，对，果然有心他无常，应该是观心无常故无心。这是中论要写的。这时候他就是说看到心无常而不会执于心。如果你只有观到最后有心在无常啊，那无常护在谁的身上？护在一个常的心上，懂吧？心是常，但它有一个性质叫做无常，那就错了，这就错了。哎，好，是故堕在私处。好，诸佛因缘，因缘法名甚深第一，是因缘法无自性，故我说是空。好，若诸法不从众缘生，则因各有定性五蕴，不因有生灭相五蕴，不生不灭，即无无常啊。那即无无常，若无无常，则无苦胜地。若无无常，就无苦胜地。为什么？苦为什么会？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苦，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你看呢、啊？我们包括我们闻法很久。恐怕对苦都不是很深入去了解，为何苦？苦的来源，所以其实换句话就是说，你要了解苦谛，要了解苦谛。什么叫苦？你看呢、啊？为什么若无无常？如果本身一切常，有没有苦可生？你想一下，一切如果法定常，有没有苦？我也苦不来啊。你不管你看那个钢筋放在那里，你问他苦不苦，他都还不是常哦，可是他那么硬，他苦不苦？他硬在那里，连苦也不知道，连受一个植物人，但植物人其实听说还有感受了、哦、但我们就姑且当做植物人没感受，植物人你跟他骂没感受，因为他不接受，硬的硬在那里，对。所以苦会必须要有变化， 但一个常法有没有苦？没有。反过来，如果苦是常法，那就麻烦了。怎么表示？怎么是释牟尼？灭不掉了。如果你是众生，你众生有自性，永远叫众生，度也度不掉。你是圣者，就是圣者，也不用修，就是圣者。所以当你认为有自性，所以说我们看法的抉择是不是要很仔细。当你要捍卫四圣地，执着有四圣地，反而破坏四圣地。我讲空看似破坏四圣地，反而安立四圣地。那这时候我们要讲，如果以空为原则，我们在谈苦是什么苦？灭于苦所造业得的果叫苦，这才是真果。灭于苦，无知于苦才叫极，这才是真极。能相应于道，在这道正空才叫灭，他就这样解释了。所以这个时候苦集灭道都是以这个原则来安立，一切修行戒定慧都必须以空相应才落实成为真戒定慧，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说，在菩萨里面必须要布施三轮提供，持戒三轮提供，忍辱三轮提供，精进三轮提供，都是三轮提供。为什么？以空相应。那唯有以空相应来彻底令众生得度，也来彻底让自己自立，就自立利他是从这里而显出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若无无常则无苦圣地，若无苦圣地则无因缘生法即圣地。因为苦已经苦了，他自信不需要因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看到我们现在一个道理啊，如果你把道理稍微对道，你道理不要懂很多、哦、你只要从缘起法上，苦真的有苦吗？啊，如果你的啊真苦，真苦都已经苦了，那怎么灭？那能灭这个苦啊？你看哦，我们现在我们这样这里一点，就帮我们反省到，我们假如不经过这个证件，我们是不用一个非常笼统听了就抓、听了就抓的法义，但其实都不是智慧义啊。有没有苦集灭道？好，我们应该来啊，这个要来断这个苦，怎么断苦？所以我才会跟大家在上课讲，当我们想断苦的时候，是不是在造苦？你可以在世间法上断某些苦，但其实在断苦的时候，因为你知道苦原因在哪里？我们已经讲过，苦原因是灭于空义，背离实相才是真苦义。结果你在这个断这个苦集的时候，这个错误的断法是不是背离实相？所以当你在断苦集的时候，是不是在增长苦集？是啊，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修都不会有功感应出来，就是你当你要断苦集的时候，反而是增长苦集，很有意思哈、哦。那这样弄到最后，原来我一路上修到现在搞不清楚，一直修不来，就是自己搞的，弄得自己为什么都跳不出来？因为所以说不用听那么多，不多了，就这么一个关键，你的断苦集要对，否则你断苦集会是增长苦集。这么一个观念不多，但却是一个什么样南辕北辙，你说有没有必要？它刚好是倒过来的。所以我们如果越了解这个道理，整个核心的四圣地的安立原理在哪里的话，你弄不清楚，其实你怎么修都在增长你继续的生死烦恼，是啊、哦。所以很多人到这个修行的会出现一种身心不大平衡。什么不大平衡？他非常勇猛，那勇猛到自己被法困住，就像阿含经讲的空手抓蛇，诵经啊读经啊，如果不懂得用方法，读经就像空手抓蛇，会被蛇咬死。你看他举的例子是佛法哦，不是世间法哦，是佛法你不懂得用，就像空手抓蛇。所以在宝积经很多经里面都讲说，如果空是药，而执空为又执着这个药， 反而更毒啊，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原理都一样的，所以因此在我们的修学上是不是一直都出现，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回头去看我们现在很多的修学，是不是当我们现在为了接引让你求生净土，这是一个很好的善巧。可是如果你本身缺少在追求往生净土的时候不懂得观察世间无常，我虽然没有跟你讲观无常，因为讲的有人听不懂，但我就鼓励你，你看吧，你要不要到无常，你有没有到极乐世界？要，你看这里多污，这没用嘛，一下就没了，生死那么短暂，生生死死轮回很苦，对不对？要不要？我现在这样讲，虽然目标是引导你往生极乐世界，其实就帮助你观无常，对，就一分一分的，那一分一分烦恼宝，到最后以无生而无生，那就是般若相应的，知道什么叫往生。所以不知道则已，那是因为他的因缘不具足。如果知道的人，他是什么？他以战破生死之心，回向于无生死之极乐，而不是以生之心求生，是以无生之心求生，这才是更直接更快的到极乐世界。它的原理其实在这里。那这时候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方法，是不是基本上会跟它原来的原理冲突背离太多了？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那点到处点来，很多都是一种带着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的。好，我们看啊，诸法若有定性，则无苦灭圣谛。有定性也轮不到你灭了啊。何以故？性无变异故。若无苦灭圣谛，则无自苦灭道，就是到苦灭道的灭的那个道也没有。是故若人不受空，则无四圣谛。若无四圣谛，则无得四圣谛。也就是说，你说一切法有四圣谛，现在你如果不接受一切空的话，刚好把四圣谛都破坏掉。啊，你看，啊，若无得四圣谛，则知啊，则无知苦断集正灭修道，世事无故，则无是三门果。无是三门果者，则无德相者。啊，就是四果四相啊，四相四果。若无德相者，则无果。破因缘法，则无法。以无果故，则无生。若无生啊，若无佛法生，则无三宝。若无三宝，则坏世俗法，是则不然。你看，这个在中论里面谈得更详细。所以你看呢，我们现在在了解四圣谛的人，怎么在看四圣谛？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学佛，可以很早一入佛门就开始谈四圣谛，那也可以到你一辈子你都不知道四圣谛，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苦。那从于根源苦，转为知末苦，从一个根本无明转为知末无明，然后这个理解，你才知道说灭道是怎么安立的。所以我不是讲说，你有透过你比较务实的去了解四圣谛的道理啊，你是不是你整个修学的身心就会极为稳定了？因为它是一个坚固的法则，日可令冷，月可令热，它不会改变的。那你知道，当这个道理确定的时候，你就像说，日就是日，月就是月，动不了你。这时候就是一种圣解立出来了，那这时候才叫在身心灵果，因为知道缘起的道理。所以整个四圣谛如果离开缘起，是不是也无法安立？所以在解读四圣谛，不像我们现在习惯的叫苦集灭道的讲说，一定要把苦集灭道里面的缘起的生灭流转义要讲出来。其实他一定会谈到什么色缘起，而谈的色缘起也不是再进一又来一次的色缘起的名相说明，而是把缘起的那一份抉择智慧啊放到四圣谛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叫苦，为什么叫集，意义才这里出来。好，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指着不然，是故一切法空，故此若诸法有定性，则无生无灭，无罪无福，无罪无果报， 世间常是异象。好，所以当我们讲说，我们这样讲，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在经典也经常就是果报丝毫不爽，那这句话怎么解读？果报是丝毫不爽，但果报丝毫不爽的果报要报出来，不是你讲的那一个自信报。比如说我造个业，这个业会不会报？不一定，因为它是原生法。可是当我在造另外一个业的时候，也不是有一个定法，就是我这里面原生，我另外造善业原生，那在原生里面会不会因为种种的这种众生的分别安利执着，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业力？有，有的人是造业本来要得报，有的人是因为造业而得福。你说诶，造业怎么得福？有没有可能？为什么？要说是一个所以然，否则这样不把因果错乱了。就像有人造业是因此得果报，以此果报启发他觉悟，不是吗？像我们如果一生都顺利，你怎么修？你要没有一点烦恼，你怎么知道烦恼的问题？是不是？所以在某个意义上，有的人是烦恼增上烦恼，有的人是由烦恼而知所改悔。所以有的人是在小烦恼里面让他生大觉悟，所以一旦和合，结果是怎么样？那我说就很难了，千差万别，果报千差万别，念念之中，一念念当中形成果报。所以恶有恶因，但恶的东西在和合善的时候，它也是和合成另外一个无自性的果，是不是？它都不是自性。所以说果报丝毫不爽，讲这句话的人很多就是自性，就是这样一定这样，那这样其实不一定这样。那你说不是这样表示没作用？不是，它跟其他法和合作用，它跟其他法和合作用，所以它的果报有没有一定？如果果报一定，他说果报丝毫不爽，其实那修行何必修？你无量劫造多少业了，再修也还要报，那为什么？那干脆继续玩就好了。所以你这样话一讲出来，会让人家修行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啊，果报有它的作用，它的作用跟什么合？它叫无自性，无自性才会感应众多果报，而且差别果报。所以正因为它无自性，修行才有意义。所以灭修灭道才有意义，或者这么一讲就挡住了。所以这个道理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平常的很多观念就修正？我照样可以讲果报因果丝毫不爽，但我的解释就不是这样的解释，是不是？所以光一个解释，你看光这个道理，你会让你说法才不会互相矛盾啊。如果假设果报丝毫不爽，要碰到我们这个高拐的哈，这脑袋不大不很乖的呢，果报丝毫不爽，那我们为什么要修？你再问一下他就塞住了。为什么？因为你学过中论，果报如果丝毫不爽就定见，定见就没有没办法灭苦，灭苦之道生不来。对啊，虽然你不要动不动跟他讲我学过中论，可是你就把道理一放过去丢过去，他就卡住了。不然你看哦，我们当然不要随便去踢人家的馆了。不过你就试看看，你就说别人一下，果报有没有丝毫不爽？他说是啊，你再问说啊，丝毫不爽还要修干什么？因为怎么样？我讲很多理由，他就反正丝毫不爽一定会报。那尤其是我当初造的是轮回因，现在一定轮回报，轮回报已经是一定有的，怎么修都是轮回。那你说不一定轮回？那你刚才讲说一定报啊？那就完了，就卡住了。所以只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听我们说话都是很乖的人，那你碰到一些科学家想问回去，你就卡住了。但如果以我们佛法来回答，能不能回答？可以回答。好，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无罪苦啊，所以说如果无生无灭，所以罪苦也没意义了。世间相常一啊，啊，世间常是一相，常是一相，所有的东西根本是转不动啊，转不动。所以你说世间是真的有，如果世间真的有，你现在就只有这样，像我讲话就不能停，因为我的自信就要讲，讲到下课了不能，因为我的自信就讲，我不能停。啊，你们的自信是听，我不讲你们要听。听什么？反正不知道，反正有的听就一直听啊，没声音也听，有声音也听，因为我的自信是听。那这样听法跟说法都没有用，为什么？你只负责听啊，要不要修那不管，我只负责听而已，完全都全部卡住了。好，自故当知诸法无性，若为诸法无自性，从他性有者，是亦不然。何以故？若无自性，云何从他性有？啊，因自性有他性故啊。由自反彼有他，啊，又他即是自性啊。啊，这个是啊，他对他自己来讲是自性，但凡是自性的道理已经被我破掉了。你今天用不同的面向来讲自性都不存在，为什么？我破的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凡是讲自信的都错了。所以你就算跟我讲到最后，只要谈到自身自信的都错，接受啊。所以你看呢，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学这个道理，就是说整个中观在辨破很多道理的时候，从自观察跟观察以外，是不是这些智慧都有？只要你谈到这个东西，不管你用什么语言词，用什么东西，只要它符合的自身，我就可以破了。往那讲他说自信，但是众缘，我就可以破你。那当我在思维，我不能正思维，在很多事情的上我掉入这样的思维，其实你马上警觉，这不就是中论讲的某种思维的错误模式吗？对，所以你保持正念，你就能不让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掉入这种恶性的循环啊，不正念的熏习，是的。这个就我们前面讲就比较容易怎么样，不取相，不取随心啊，哎，这个才有开始有力啊。好，其实何以故？他性即是他自性，他的自性啊。若自性不成，他性亦不成；若自性他性不成，离自性他性何处更有法？好，若有不成，无亦不成。是故今推求无自性，无他性。无有无无故啊，没有有也没有无故啊，一切有为法空。就是说自性破了，他性破了，那异他异自异他呢？异自异他错两个，因为他一定会含着自性跟他性的过失。离开他还没有法，离开他没有法，好，离开他找不到。所以将有不可得，将无不可得，一切处都逼着我无路可走。那现在怎么办？所以我们讲说，当我静下来思考，这也非我安住处，所安住即有，是安住到自己心所妄想深处，就是为事所牵，对不对？我安住不到一个法的自性，我能安住到如幻视线的这种虚假的依他起相而已，都没有我认为有法可安住的。所以当我认为无法可安住的时候，我的心开始慢慢不随境转。那这时候观境不可得，再观能观心不可得，这不是为师的修行之理吗？就是这个之理。所以这不是一个为师的道，一个道理，它其实就是一种善巧。好，我们经常讲说它就是，我们讲大圣没有善巧，就是善巧咯。他先让你这样观察，从哪个地方巡视你这些法，透过某些道理让他看清楚一切法除离开心的造作无法安立它的存在，这叫为师所现，懂吧？离开你的妄想心的造作，找不到一切法的自性可得。一切法让你能抓能摸能碰得到，离开一定是你心造作。所以如幻依他之外的所有可执的法都是为师所现，因为没那个法是你编那个，你了解这个道理，你的心就一步来讲，你的 止与静，因为它是相依的，但至少但在修行的次第里面，先远离对境的止，然后再进一步观察能观啊，其实它本来是相依的，但观的次第里面它形成这样。那如果中观的话，它当下此生彼生，此灭不灭，一切生，连次第都生。所以后来你看早期的禅宗，是不是禅宗那种禅宗，禅宗是般若而已啊。所以禅宗祖师他不会，他是后来一直在别禅宗，禅宗禅宗就是法，整个禅宗你看早期修的就是般若，都是佛法的甚深意，只是他们更直接的去体会，而后来我们要讲说不利文字是那种文字的造作，让你更加混淆了对法的抉择，所以才起叫什么叫不利文字，其实有没有利，有，有没有言教，有，他只是提出一个精神，直接就是实修的意思了。讲不好一点，讲更直接，不利文字就是实修，不要再捞文字了。啊，结果到最后又立很多文字，那现在还更糟糕。我们来研究公案，那不是更离开禅宗的精神了吗？他本来就是导引你实际修，但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同学要做禅宗的。那我可以用一种心情，就是说把禅宗的那种教学善巧的智慧啊，我们研究公案不是去猜测它，而是应该是研这个公案里面的那种智慧的应用，它利用怎么样的情境让你生智慧啊，就像佛陀可以应用很多的皮，应用现实种种的一切，就在这个境里面把你的智慧引申出来。其实过去的禅宗祖师大德是真的是智慧高啊，那这个禅师本身，我不会讲说他不立文字，他甚至不讲经，可是他里面都是经，整个智慧是融通进去的，所以他随缘都在开示。所以我后来在看这个禅宗的思维模式的时候，第一个他有时候不立，有的时候也讲也说法，也直接讲经教，那有时候直接指导。那这种灵活，整个禅宗的教学是极为灵活的，极为灵活。但它有一个本身的关怀，但这个关怀的感觉好像也退失了。现在变成就是说，我们抓了一个方法，但为这个方法怎么运作到实际观，实际上就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参禅，这个参禅为什么它能成就？当然，有的人假如有一个禅师会指导，不说我就直接知道了。但假如现在没有指导的话，显然退而求其次，你必须要了解他的禅法原理，或者再没有人指导你又不懂，你可能一路栽下去就一直守在那里。好，我们再看了，当然这是我的浅见了，我也听听就好。好，那乐有不成啊，无亦不成。自故今推求无自性、无他性，无有无无故啊，一切法一切有为法空，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有为无为法上空，何况我也？这个多空啊！好，我们接下来再进一步来看，这个就是观因果门第九。故是一切法空何以故？诸法无自性，亦不从于处来啊。如说。果于众缘中毕竟不可得，亦不于处哈，不于处来，云何啊而有果啊？现在这个在十二门论书里面讲，他这个吉藏大师讲，自上八门，因为这是第九门，自上八门破因不能生果，今此一门名无因不能生，其实都互破了。其实这个法不会单一，但重点前面八门重点在讲说破因不能生果，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都不能生果。那啊，但今此一门名什么无因不能生，有因不能生，无因不能生，所以弄到最后，为什么？其实他讲有因不能生，无因不能生，是要破你执着实因实果，而要你体会无自性的因，无自性的果。对，他的用意还是在此。我们看， 果于众缘中毕竟不可得，亦不于处来，啊，就说亦不于处来，云何而有果？众缘若一一中，若合合中，俱无果来，俱无果。如先说，前面讲说，我们不是讲那个，四个缘吗？四个缘里面，若一一中，乃是合合中，都没有果啊。如先说，又四果不从于处来。你说四缘不能成就果，那离开四缘也不能成就果，啊，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我现在在这里讲，希望大家能听清楚，因为我们有的人学到最后就学会什么，不是学到智慧，学会到耍嘴皮子，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结果就用来闪来闪去，啊，这个是大智慧者，你知道吗？这个例子我以前上课有讲过，有一个韩国的禅师，那大概我看他大概不像禅师了。他就经常动不动就跟他参，他就碰到一个那个女孩子啊，居士啊，很聪明，他抓到这个禅师的习惯，就是凡这个禅师问的他都跟他否定就对了。他学会了怎么应对，他就你怎么问我就说不是不是，非非无无，就这样。结果那禅师好赞叹他，哦，你根性很高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烦恼很重的人啊，他学会，因为你不是真了解，你只是一味，你一直说不要执着就是了，所以他学会了，你只要讲什么我都跟你否定，就符合你的胃口，所以他认为根性高，不是是狡猾，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其实我们现在讲说，我今天不是这样讲说，不在因不在果，非因非果是什么？不可说不可说，狡猾。我在讲说不在因不在果不在哪里，这都是什么？都是智慧抉择。所以在那个略论里面有谈到说，说有是有，说无是无，皆不谋。就像唯识后来要学，就一他起如幻有，就是如幻有，变即止，无就无，绝对不会混乱。所以这不是从学佛当中学会的狡猾的逃避，不安立，不确定，就好像有怀疑论者一样，这个都怀疑怀疑怀疑，那这什么到这样？那你怀疑本身是不是在不在？我也怀疑我在不在？那狡猾到这种程度，你看，那因为他怀疑一切法，人家问说，那总有你存在在怀疑嘛？他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人在怀疑？他连这个都这样讲，那这其实他当然自己有执着，他只是用嘴用话去逃避他的那个问题啊。那这个当然，这种就好像执空的人没得救一样啊，一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讲说如幻如幻，无自性无自性，这个中间没有模糊的。他之所以说不生不灭，他是要破你的这种生灭执。好，我今天讲不生不灭，不是要回避一个问题，是生无法可得，实际上找不到生法，找不到灭法。啊，不够不净，找不到够的实质法，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所以这里面不容许你在智慧上模糊彷徨的，哎，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你有所知，而是智慧上的抉择，知道法则依合法安立为法，那安立为法，实法无自性，这是了了分明的，这没有那模糊狡猾是闪来闪去的，没有这些啊。好，若于处来者，则不从因缘生，亦无众因缘合合功啊。如果是从于处来，那就不叫从因缘生了哦。那众因缘合合的意义也没有了，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努力集合众因缘，告诉你没用，它就变成说，因为反正你不是从众因缘来，那这样就会波无因果了，就波无因果。那个执着有因有果，那就破坏因果。执着无因无果，不无因果，所以一定要从哪里？从无自性义里面安立因果，就可以建立因果报应的关系了。若果众缘中无，亦不从于处来者，是即为空。果空故一切有为法空，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有为无为上空，何况我也？那到最后都是用这个导向这里，所以。 开辟了不同面向的破法。那这个破法到最后，我不是讲说他有没有破法，没有，他没有实质破到任何法。那有破的法就是破你的执而已，所以他有没有立法，他也没立任何法，他立的是你的智慧而已，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